爸爸外遇归来，作者金城墨。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与其继续这样的生活，不如离婚吧。什么？离婚？对，我们离婚吧。我无法正视妻子银井愤怒的脸，在她脸上，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清秀模样。我们也曾有过只需眼神交汇就感到幸福的日子，然而现在妻子的脸因着愤怒而颤抖，流着泪的脸庞憔悴不堪。如果说这是岁月的力量，那么这力量真令人恐惧。我只想遮住我的眼睛和耳朵，正如妻子所说的，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不顾家庭，疯狂地与一名酒吧女发生外遇。面对妻子的怒吼，我也想闭起眼睛大叫，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过了很久，我好不容易才开口说，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妻子说，你从前不听我的，为什么现在却要问我？在我还假装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罢手，现在你还期待我做些什么？这问题反而是我要问你的，你是不是在等着我先提出离婚呢？若说我从来没有过离婚的念头，那是骗人的。老实说，我有时真的想尽早摆脱这段烦人的婚姻，但我绝对没有等妻子先提出离婚的想法。我只是想着能逃避就逃避，因为我没有自信能承受里外不是人的窘况，也没有把握能继续维持这如同破杯子般的婚姻。况且我也无法若无其事地忘掉在某个路口等着我的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如同叹息一般，从我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还有孩子，也读了很多书，但那女人若是没有我要怎么办？你说什么？真是可笑极了，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妻子大叫到我的耳膜都要破了。妻子开始哭喊，当我看到她愤怒的眼神，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想再这样下去，我们两个人都会精神崩溃的。我是你的妻子啊，是你的糟糠之妻，与你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并为你生养了两个孩子，在我面前你怎能说出这种话？你疯了吗？妻子抓着我的衣袖，使尽全力摇晃，并大声喊叫着，在他脸上只有恨意。的确是我未经思索说出了不该说的话，然而与其说是后悔，不如说真实反映出我想从捆绑我的妻子手中逃跑的想法。像我这么迟钝的人都已发现，我们已不再是相爱的两个人，而是彼此恨之入骨的两个人，最终会变成连陌生人都不如。我虽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找出能够脱离困境的方法，但我也知道没有人能救我。我只想去死，也许唯有死亡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虽因着姐姐的带领在教会聚会了近十年，却总是在讲道时打瞌睡，做完礼拜之后与会友一起打网球才是我的最大乐趣。坦率说，我是一个冒牌基督徒。在婚姻的痛苦之中，我们被朋友分别邀请参加了一个3日属灵训练课程。我心里毫无期待，心想课程一结束，我就结束我的生命。如果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那就死了算了。或许是因为离开了痛苦的现场，我的焦虑在赞美诗中渐渐消失了，接近疯狂的心开始安定下来。听课时，有句话竟然钻进我的耳朵里，你知道人之所以每天跌倒的原因吗？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缘故。回想起来，我的确不认识耶稣，即使受洗后，我也从未想过要去认识耶稣。我将去教会听道视为提高修养的讲座。如果认识耶稣，就能够摆脱现在的痛苦吗？我还没想清楚这个问题，最后一天就到了。那天早上的默想经文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当我读这句话时，不知为什么突然心中感到一阵火热，霎时热泪盈眶。我深深觉得自己一直过着错误的生活，大错特错，深觉自己是罪人的想法如同波涛汹涌袭来。我泪如雨下，口中不停地说出悔改的话。我的生活之所以荒废到濒临寻死的地步，家庭面临破碎，都是因为我没有爱我妻子的缘故，都是因为我对妻子充满仇恨的缘故。不对，其实是因为我还不明白神的大爱的缘故。原来要将神的话语实践在自己的生活中，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啊。主啊，求你饶恕我这个罪人吧。神亲自与我相遇，触摸我，让我这个强硬的人俯伏在地，流泪认罪。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只感觉到有些人忙着准备下一课了。我想站起来，却力不从心。我无法停止流泪，悔改祷告，又哭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我并不明白，那就是遇见神的重生。营会结束的第二天，我对妻子说：“老婆，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因以前的错误而让你难过，并让孩子们看到我不好的言行而感到抱歉。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做，我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妻子半闭的眼中流下了一串串的泪珠。当初我知道你有外遇时，根本不愿相信那是事实，甚至当我亲眼看到你和那女人在一起，还是无法相信。但奇怪的是，当我这次参加营会时，竟有了神也许存在的想法。当我想到自己即使亲眼目睹你外遇的事实仍无法相信，那又怎么能说肉眼看不到的神就不存在呢？奇怪的是，我还觉得神也许真的就存在于那超乎我能感觉到的地方，并且有了不可以离婚的念头。当我听到妻子说不要离婚，我真的不知道有多么感激。妻子告诉我说，不久前当他问儿子在韩，在韩啊，妈妈和爸爸无法一起生活下去了，打算要分开，你想跟谁一起住呢？在韩边流泪边说，妈妈，我喜欢你，但是我也需要爸爸。我听到这句话，心一下子碎掉了。是啊，我不只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当我重新认清这一点，也不禁流下眼泪。过去我对孩子们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单身汉，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导致如今的惨况。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应酬客户，我常进出有小姐作陪的酒店，可说是公开的秘密。如同所有妻子一样，银井在这方面也是神经紧绷，因此每当我喝了酒又晚回家，妻子就会逼问，你是不是去了有小姐的酒店？没去啊，我去的是啤酒屋。我什么都可以容忍，但绝对不能容忍你去玩女人，所以老公你千万不要去好吗？在家里我总表现出一副即使全世界的男人都去，但我绝不会去的样子。但是后来胆子越变越大，心想别的男人都这样，我也不是什么圣人君子嘛。就这样渐渐沉溺在酒色中。当妻子因这难以相信的事实而承受百般折磨时，我仍不断为自己辩护，直到家庭快要破碎。听到在韩这句话，我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只要孩子们需要爸爸就不可以离婚。但是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即使我原谅世上所有的人，也绝对不会原谅你，直到我死为止。妻子说完之后就走进孩子的房间。我该怎么办？我久久都无法起身。或许能结束这场离婚的战争就足以令人欣慰了。原谅背叛自己的人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也许就永远这样生活下去了吧。我唯一的希望只有耶稣，只有神的爱。我下定决心要先饶恕我自己，然后去爱妻子和孩子， 就如同神无条件爱我一样。我开始戒酒戒烟，参加教会的服事，因为我相信要更清楚地认识耶稣才能恢复家庭。这些改变仍然无法消除妻子对我的不信任。有一次，当我结束服事回到家，很想与妻子分享当天的收获，妻子却打断我说，这能维持多久呢？哪天觉得无趣了，你就会去找其他的消遣了。当时我一心渴望能够借由服事让家庭快速修复，妻子这句话却深深刺入了我的喉咙。我明知道这是先前得罪他的代价，需要求得他的原谅，却仍感到委屈和悲伤。一同生活多年的夫妻如今到了难以相处的地步，没有人能够安抚我的伤痛。当我开始恳切地祷告后，全身仿佛燃烧着火焰，神的临在使我被极大的激励。有一次，牧师在主日讲道，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饶恕的人，奇妙的是，那个人多半都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来饶恕那个人，唯有借着圣灵的恩典才能够做得到。牧师的讲道仿佛是神为了我们准备的，现在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叫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恩典去饶恕那个人。牧师说，我满心期待妻子能够在这时刻借着圣灵的恩典来饶恕我。我全神贯注想听到妻子祷告的声音，然而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听到有人哭泣。我惊讶地张开眼睛看，发现哭泣的人就是我的妻子。她用双手捂着脸悲伤地哭泣，由于声音太大，使得周围的人都转过来看他。我觉得既丢脸又尴尬，但妻子的哭声渐渐穿透了我的心，别人的眼光已不再重要，因为我完全感受到妻子破碎撕裂的心情。妻子年幼时家庭条件不好，后来又遇到像我这种没出息的老公，她期望的一切都破灭了。将妻子推入绝望深渊的人是我，不是别人。正因为是我把他推进去的，所以也许只有我才能把他拉出来，但我却没有拯救他的力量，这让我万分恐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寻求耶稣。主耶稣，求你赐我能力，我再也不愿跌倒或彷徨。主啊，我希望能够拯救我的家庭。耶稣在内心回应我，如果你想要拯救你的家庭，你就要死，每天要把你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能够永远爱人、饶恕人的方法。我在心里向神说，主啊，我愿意死，求你让我死吧，求主借着我的死重新建造我的家庭，让它成为美好的家庭。神的回应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想，许多家庭之所以破碎分裂，就是因为爸爸们忘了家庭是透过自己的牺牲而被建立的。妻子始终不肯对我敞开心扉，我想，或许妻子到死也不会原谅我吧。即使如此，我已经向神约定，永远要保护家庭。你可否为教会制定一套家庭事工课程？家庭事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家庭事工这个词。牧师，什么是家庭事工？我傻傻地问。牧师面带笑容地说明，家庭是神用来赐福我们的管道，但却有许多家庭走向破碎。如今，教会失去力量也是起因于家庭的破碎。教会要教导人们合乎圣经的婚姻观，沟通和解决冲突的方法，恢复家庭。听了牧师的话，我无言以对。即便是去教会，我们都是坐在不同的位置听到，牧师却让我来制定家庭课程，这怎么可能？如果有这种好课程，我们应该要第一个参加才对。可牧师的热情叫我实在无法当面拒绝。回到家里，我小心翼翼看着妻子的脸色说，今天礼拜结束之后，牧师请我为教会制定一套家庭事工课程，你说我该怎么办？妻子马上回答说，家庭事工我虽然不清楚，但肯定是要夫妻一起做的事，我不要。 在家里看到你已经受不了了，为什么到教会还要看到你呢？我只能来到神面前。那时候我每天出门到公司上班前都会先到教会参加祷告。我持续祷告了2个月，一天早上，过去婚姻生活的画面如同电影一幕幕浮现，恋爱的甜蜜，新婚的困窘，儿子诞生时的感动，还有自己犯错后决心要自杀的绝望。就在那样的时候遇见了神，想到这儿我禁不住痛哭。当我告诉妻子早上的经历时，原本面无表情的她竟说，这也许是神的旨意，所以要好好祷告。我立刻握住她的双手，感动无法形容。老婆，谢谢你，让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吧。父神，你知道我们过去生活在痛苦与悲伤当中，因为我的错带给妻子深深的伤痛，所以她病得很深，求神赦免我的罪并医治他，求神先恢复我们的家庭，使我们能够去帮助那些因面临危机和冲突而深受痛苦的家庭，使我们能承担你所托付的使命。我心中决定，即使日后妻子仍躲回房间不理我，我也要等候她的原谅，一起建造一个被神使用的家。我会晚一点回来。你以前也是这样，我原以为是为公司的事情忙，结果不是，我绝对不再相信你的话了。你看你又来了，拜托不要这样，快烦死了。我都已经道歉了，你为什么又旧事重提？为什么又折磨我呢？我决心努力活出新的生活，你这样太过分了吧。耶稣要我们饶恕人70个7次，你真的认识耶稣吗？当我提起耶稣，妻子的脸色变得一阵苍白，她总是在上班前找我的麻烦。我使劲关上门，头也不回走出去。我来到教会祷告，主耶稣，我想尽量试着理解妻子，可她还是不能饶恕我，在每件事上都要为难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揪住过去的事不放。我越是祷告，越是感觉耶稣让我认自己的罪。耶稣告诉我，不是说几句恳求原谅的话，罪的结果就会消失。即使对方不原谅，你也不可发脾气或抱怨，而是更要去爱对方。唯有爱才能让那个受伤的灵魂活过来。圣灵动工，我再次流下悔改的眼泪。只要能让妻子脱离痛苦，我什么都愿意做。是的，主耶稣，都是我的错。今早我爱自己胜过爱妻子，现在我决心要死，如同耶稣为世人甘愿舍命，我也要以死来拯救我的家庭。我明白祷告不再是为了求什么，而是要在十字架前先致死老我，放弃想让妻子先体谅理解我的心。到公司后，我马上打电话，老婆，对不起，早上不该大声关门冲出来，这是我的错。2年后，牧师在第6届家庭课堂上宣告说，如果夫妻之间还有无法饶恕的事情，就在此刻全部饶恕吧，彼此求对方的饶恕吧。对于妻子的饶恕，我并未存有太大的期待，只是怕透过这样的仪式再一次带给妻子痛苦。孰料妻子的眼泪滴落在我的手背上，老公，不是的，应该求饶恕的是我。我一直以为我们家没有破碎的原因都是因为我的忍耐，其实并不是。谢谢你，是你为了我们的家而忍耐，求你饶恕我。当我听到妻子所说的话时，我的内心不禁呐喊无数次，啊，神哪！我几乎无法克制内心激动的情绪。妻子终于原谅我了，这真是神迹。我边哭边对妻子说，不，你别这么说，谢谢你原谅我，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放下男性父亲之名的威严，开始去做一个爸爸与丈夫该做的事。自从我以爱来祝福妻子，包容她的过失，抱着也许会如此的想法倾听她说话时，她对我的态度开始改变。讲起来好像是为自己找借口，但其实我也曾是个好爸爸。大儿子在喊小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早点回家照顾他。当他晚上哭闹时，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肚子上哄他睡觉。后来当我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眼里根本看不到孩子。当我悔改后，才注意到儿子总是逃避我。在第一次家庭礼拜后，我对在喊说，如果爸爸有什么要改进的，告诉我好吗？他看着我，并不开口。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太久没有和他谈话了。以往我只关心他的成绩，并认为他成绩不好都是因为妻子教导无方。没有关系，尽管说出来。在韩先是犹豫，后来便哭着说，爸爸好像总是看不起我，所以我不喜欢爸爸。顿时我的后脑好像被重重打了一下。原来如此，我想起我曾责备他，以你这样的成绩只能做个乞丐。我很感谢儿子诚实以告，我立刻对泪流满面的儿子说，是我错了，爸爸也是个罪人，所以对你做了那些事，请你原谅我吧。令人惊讶的是，在韩此后成绩突飞猛进，成了学校的模范生。老二仔觉得问题更大，因为他从小就看到我们夫妇吵架，所以变得沉默、悲观、忧郁，对任何事都缺乏动力，不喜欢受管束。后来我们搬家，在学因为读高三不能转学，路很远，只好由我每天开车送他，然后再去上班。通常他一上车就呼呼大睡，到了学校门口连一声招呼也不打。我试着和他交谈说笑话，他也不理。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为了让他开口，我说，你再不打招呼我就不宰你了。警告了几次，他丝毫不想妥协，我更觉得难堪。我决定为儿子祝福祷告，用人的方式不如每天握住孩子的手为他祷告。妻子却来向我诉苦，老二说他不去补习，我已经缴了学费，现在不努力往后多辛苦。我对妻子说，他已经大了，我们能做的只是帮助他决定。太太，就把他交给神吧，我们先帮他的心安定下来。妻子嘟着嘴说，好吧，反正家里的决定权在你，你和他谈谈吧。在学啊，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去，你的人生取决于你自己，但要慎重考虑。爸爸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能考上好的大学，而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他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我一手紧紧抱住他，一手放在他的头上，开始为他祷告。他的身体僵硬，好像一块木头。亲爱的父神，我把宰学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引领他复读重考的这一年，使他不辛苦并能克服一切。在他因看不到未来而心中不安时，相信你会让他明白你的旨意。祷告结束后，我感动到哽咽，他却没什么反应。我继续说，从前爸爸没能好好照顾你，我错了，你愿意原谅我吗？神呢，求你让宰学爱神爱朋友，并在众人中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求你用你的爱来医治他从我这个不足的爸爸所受的伤害。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下来。我清楚感受到，一切都是因为我没能持守爸爸的位置造成的。我每晚为他祷告时，都会进入默默无声的征战，流下忏悔的眼泪。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坐在书桌前开始读书了。我也没有多问，只是继续祷告。后来他顺利考上喜欢的大学，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听到他在教会做的见证，我才明白原委。有一天，爸爸说要为我祝福祷告，我只是感到很烦，心想又是三分钟热度。但是此后，爸爸坚持每天到房间里为我流泪祷告。我明白，爸爸是真心忏悔，真心爱我。所以我就重新思考我的人生，将来结婚后，我也要像爸爸一样祝福我的孩子。 我至今都不会忘掉听到这段话的感动。
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跨入未知，生怕失落，在奥秘中，当我寻见你，在深海里，我仍站立，我全心呼求你生命，我的眼等待仰望你，大海翻腾，我却安息在你怀里，因你属我，而我属你。水深之处，你恩典永远，你手心更加坚定，在我救助中。